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把这段时间主的学交托在你的手中，再次祈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起来查考有关救恩论的重生，主再次的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次让我们能够得着帮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听讲的还有教课的，让我们一起得着造就。将这段时间我们仰望交托，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有两个问题让你们去思想的。 OK，我们信主是先悔改才重生，还是才重生才悔改？那第二呢，重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OK， 分两组你们讨论一下好不好？ OK， 然后就请一组派一个人来给答案。 OK， 可以吗？来，主要先来分享。来，
亚当夏娃犯罪过后，罪人的光景是不断的抵挡神，然后不断的得罪神，然后也拒绝神，然后除非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重生呢是神所赐的。因为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里面有提到，在哪里了？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重生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有一个从抵挡神转回到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才会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耶稣帮助我们，然后是这样子。好，
对，但是步骤里面是当然他还是神主权的一个行动，神的拣选，神的呼召。上一课第一课我们讲到了有效的呼召，好，神的呼召临到这个人。好，请问，所以临到这个人之后呢，他是先重生才悔改，还是悔改才重生？
我们这边做补充吧。刚才他们说尼哥底母问耶稣，耶稣就说你要先重生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怎么能见神的国呢？就是我们悔改之后才能见神的国。所以呢，从那边去这样逻辑推理的话，就是要先重生才悔改。多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的第二章就是出死入生，上来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呢。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前全部人都是死人，是灵里的死人，灵里的死人不可能悔改，只有神先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去悔改。所以重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给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是在悔改之前还是悔改之后？
悔改之前。
悔改之前，重生在悔改之前。你们呢？是在悔改之前。
是神先给我们信心吗？信心也是神所赐的吗？他是给我们一个悔改，他我们才会有悔改的心啊，所以是先重生。
先重生才悔改啊，所以你们是先生。那重生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好，然后我们慢慢来看。好好 ,OK。所以我们先看这边 ,OK, 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特的信仰告白的第十章的这边的第一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请。凡上帝所预定得生命的人，且仅止于这些人，他乐意在他指定与认可的时候，借着他的道与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脱离本性而来的罪与死，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蒙拯救，他们的心在灵里蒙光照，以致得救，明白属神的事，明白有关上帝的事。上帝又除掉他们的实心，赐给他们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 用他的大能使他们决定向善，并且有效地吸引他们来救耶稣基督。上帝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是自愿来救耶稣，但还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使他们有愿意的心。好，这边就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再次有提到有效的呼召，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神的主权的拣选，这一些人，一定得生命的人，神的拣选。所以神的拣选呢，一定是有效的呼召会领到他们，这是这边提到的第一部分。然后他们呼召之后呢，他们要脱离他们的罪跟死，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得恩惠蒙拯救，然后呢心里就蒙光照，以致得救，然后明白属神的事，明白有关上帝的事，这边来陈坤有问题来。
像刚刚陆毅所言，全部的基督徒都升天了，都是得救的了，没有人会失落，就会没有人会失落，
没有一个人会失落，全部人。但是这边讲上帝所一定得圣名的人仅止于这些人，
因为都是一定成全了嘛，所以凡基督徒都升天了，
所以全部人得救吗？
没有一个自己救恩，你就会不会下地狱的，
没有人会下地。真正蒙神拯救的人一定不会下地，神一定什么保守。我们在救恩论坛到最后的时候，有蒙神的不单拣选，神还什么保守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忍直到见神的面。真正蒙神拣选的人是不会示弱，你抓住这一点，是不会示弱，神也不做错事，神也不会选错人，
最终失去救恩了。
所以你讲基督徒的时候，请注意讲基督徒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基督徒。那马太福音第七章怎么讲，耶稣说什么，那称呼我主名主名的人是什么，都得救吗？没有得救。耶稣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有传道的，有看见吗？有牧师，有传道，但是到最后耶稣说什么，他们称呼啊主啊主啊，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对，其实是要悔改的才能不重生，
对，
不然不能上天。
第一，蒙神拣选，所以一定要抓住。我们上次讲到有效呼召，第一蒙神拣选，神主权的拣选，神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们不知道，这是神主权的问题。然后第二，神拣选的人呢一定不会失落。 OK， 为什么神拣选的人，第一圣灵施行救恩在他们身上。那么呢罗马书第八章有告诉我，罗马书的第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信的人有什么，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什么，印证我们是属上帝。人有的神的灵就是属基督的，没有上帝的人就不是属基督，看见吗？所以真正信主的不但蒙神拣选，你还有什么圣灵的什么印证在我们的里，打了那个印。所以打了这个印呢，你就凭着这样的一个凭据，我们可以见神的面。为什么？你一定蒙神的保守，如果神拣选，所以神不会选错人，所以你讲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框框里面呢，是真正重生得救，蒙神拣选，正从的一定得救是，所以你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 OK， 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好，这边就提到，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刚才就提到，刚才他们就有读到，以父所书里面讲到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上帝叫我们活过来。记得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几天，四天，可能身体开始腐烂了。看到耶稣来到这样的一个伯大尼的时候，知道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他说耶稣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才到。那马大玛利亚什么，主啊你早来就好，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做。但是呢为什么等到死后四天才来，他们就觉得有一些迟，为什么？因为第四天的时候呢，在犹太人里面三天他身体就开始腐烂，第四天是已经腐烂，所以为什么你要等到第四天才来，那是神有他的时候。 耶稣就来到坟墓的时候，耶稣就在那边用他的全能的话语说什么，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想包着那一个裹尸布，就从坟墓里面这样怎么走出来，走出来。这边就讲了，他的手脚都裹着布，脸上还裹着巾。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呢，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活过来是按照什么？啊？按照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怎么叫我们活过来？上一次有效呼召记得吗？有一个图，那个人在做什么？睡觉，做梦，对不对？做梦在做什么？哇，我要吃 ice cream， 我要在游泳，哇，很享受。但是后面的外面的人一直在那边喊，为什么？他的屋子着火，但是他却在梦中醉梦，最终梦死。在做什么？我在吃 ice cream， 我在游泳，哇，很舒服，很享。但外面的人看那个火烧，就在做什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在要叫醒他。一样，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说，拉撒路，耶稣说什么？拉撒路出来，神全能的话语，拉撒路就什么？从坟墓里面就包着裹头巾，脸上蒙着的巾，就这样走出来，哦，走来，生命就活过来。神用什么？全能的话语。我们怎么从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神也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道。所以呢，罗马书十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就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神用借着他的道呢，来在有效的呼召我们，呼召，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是起死回生。好，这边，然后你继续看，所以当耶稣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呢，拉撒路也没有思想，也没有时间可以思考，有没有？他是一个什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一个死了的人，是没有反应的。但是神全能的话就什么？就叫他复活。所以我很喜欢以父所书的第一章的这十九节讲到什么东西？神的那一种的能力，哦，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个大能在我们身上，哦，所以是何等的什么浩大，看见吗？这种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甚至能够叫什么死了的人能够复活。所以拉撒路复活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还有呢，叫我们这一些在罪中的人呢，也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就是什么？重生，重生。所以拉撒路死了的生命，四天本来尸体都腐烂了，神给他新生命。呼叫的时候呢，他就从死里面什么活过来。走出这个坟墓。所以当圣灵有效的呼召重生一个罪人的时候，是上帝的大能让他属灵上活过来，是上帝什么主动做的，上帝照他恩典的工作来做的。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当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旧约以西结书就有提到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经。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信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这边就在以西结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以西结先知了，讲了这样的一个什么预言，神的话，神启示的话，就给我们这边就看见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已经应许什么东西，哦，这样的一个重生的工作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的身上。神做了什么？哦，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的人。神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换心，换心，哦，呀，对，敢敢做一个开心的人，我们都做一个开，神都在每个人信的人身上了，就做这样的一种手术的工作，把我们的实心除去，放了一个新的心，这是神的工作跟神的行动。刚才就讲，神的预定跟拣选，神就将这样的一个救恩什么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不是人主动来到神的面前， 完全没有人的功劳，而是什么？神主动的拣选，神主动的施恩在这个人身上。拉撒路怎么可以出来？死了四天，已经腐烂了。但是什么？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神话语的全能临到他的时候呢，生命的复活力就在他身上，复活在他身上。那重点是什么？我们被呼召的重点是什么？脱离罪。所以上一次我就讲过，很重要，教会的根基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旧约跟先知。更重要呢，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奠基石。而这奠基石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柱子。第一个是什么？还记得吗？耶稣的死。因为他的死呢，使我们什么？脱离我们的罪。第二个很重要的柱子，耶稣的复活。因为他复活呢，不但让我们使你重生的人，我们还得了一个什么新的生命，看见吗？而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到永永远远，所以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呢，被呼召、被蒙呼召、有效呼召的重点是什么？我让我们可以这些罪人脱离我们的罪，脱离我们的罪行。所以这边说要水洒在你们身上，透过水。而耶稣跟尼哥底母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你要透过什么？水和圣灵而生。所以水跟圣灵这边的解释其实是同样的，就是指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就是什么？要做我们洁净的工作。圣灵来就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知罪。然后圣灵来就是什么？把救恩耶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好，然后第三个，心灵的更新转变，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开心的手术，重生就否定了过去，又重塑了观，把你的过去拿掉，实心把你拿掉，神放了一个新的什么？新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所以重生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在他里面呢，就有一个恩典的新生命，你就开始一个什么？基督徒新生的什么生活。所以是什么？以父所书所讲的，脱去旧人，你穿上了一个新人，过去的这一切。但是我们现在就什么？你就在那个时候呢，成圣了吗？你成圣了。但是完全成圣了吗？还没有。OK? 然后你现在穿上这个新衣，你现在要过一个新生的生活。圣灵就在里面引导保守你，也这也是在我们救恩论里面接下来讲什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生的生命，接下来呢，你就要接触信心跟悔改，跟你的生命相称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你就一直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继续追求，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过什么成圣的生活，一直到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等那时候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了的人跟那些还没死的人一起被怎么被接到天上。耶稣在呢，跟耶稣被接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那到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就讲，我们就什么身体就改变，刹那时间我们身体就改变，这必死的就成为不死的，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改变了这个身体。连那时候呢，罪的权势就完全被粉碎，罪不在我们身上，罪不就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罪就完全的就被消灭。那时候呢，你是在一种不可能会犯罪的里面，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新生的生命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什么？神恩典的什么拣选？神恩典的基础的里面，基础的里面，所以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这边就提到不单这个，有提到神跟我们的这个约在里面。后面他有提到，神必用水洒在我们身上。第一，这是神主权的工作。还有呢，神把实心拿去，新心给了我们，这是一个什么？重生的生命。然后在这最后呢，他必什么？我把我的灵放在里面，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神也把第三个位格的圣灵赐下来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面。而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做什么呢？神再次提醒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就是什么？神的约， 神的约。那这个约在旧约说不单给亚伯兰，还有给亚伯兰的子孙，哦，亚伯兰子孙孙，就是那些真心相信的人，哦，这些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刚才就提到先重生才悔改，还是悔改先重生，哦，先重生。好，我们就用这边讲到用一个生产。好，我问大家一下，大家知道你的生日吗？都知道哦，你在哪一年哪一日生，对还是错？啊，对还是错？所以每次我们庆祝生日哦，今天是谁的生日啊？这样几月几号生日，我们都庆祝生日，对吗？你真的什么时候生？
就是那天才是生的，过不是生的。
所以哪一天生？
周年纪念了，不是生
的。周年纪念，我还有周年纪念了，生日还有这样，还有哪一天生？你是哪一天生？哪一天生？
2月12，
你的生日，你生的那一天才是生。
不是，我是说生的只有一天，就是来到世上那一天罢了。
来到什么？
来到世上的
那一天，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不知道。那如果真正照按照我们妇女就知道，真正怀胎胚胎开始的时候，精子跟卵子结合，那个生命开始，神造人的生命在母腹的里面。所以圣经就讲，在母腹的里面呢，哦，圣经就讲在母腹里面你造了我，神造的那一天你生命的开始，其实那个才是你的真正的生日，生在世上，而不是你那一天妈妈9个月怀胎之后把你生下来，那是我的生日，不是。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你在9个多月之前已经在妈妈里面，生命就已经开始，
还没完全呢。
对啊，所以你现在从这边哦，你就了解到，所以我是先重生还是悔改，对吗？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哦，我生下来那一天某月2月12号，我的生日，我庆祝他生日。但是我回到说，其实在2月10号之前你倒算回来9个月，那是你生命开始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神造你的那一天开始，那才是什么？你新生命的，你生命的开始。那重生就像重生，所以你想回想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你要从什么水和圣灵，你必须要重生。然后就问我怎么可以到从妈妈跑上妈妈的肚子里面，而尼哥底母最少那时候已经60多岁一个老人家，怎么才可以跑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看见吗？啊，但是耶稣说你必须用水和圣神。所以重生是什么？然后耶稣记得接下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风随着意思吹，你知道风吹来，但不知道风在什么时候来，但是你感觉到有风。你重生那个时刻，就是在那一那一刹那，在那一个时候，圣灵重生了，就在那一天。对，不是你生下来那一天，哦，是我的生日，我是那一天生，不是。你要想到9个月之前，神开始把这个新生命创造在你妈妈肚子，你新生命开始的那一天，那个就是你真正的生日，看见吗？你来到世上的那个日子。所以呢，每个人的生日我们都算错，哈哈哈哈，都算错。真正你的生日是你生日之前你算回来9个月。那如果你在1960年出生，其实不是，你在1959年之前，你要算为
你不正确，那是早产的呢。
对，但是在哪一个时候呢？那一个生命神造呢？在什么时候？哪一个时辰？你不知道。那生命就那样开始，重生就是这样，在哪一个时候？所以你蒙召之后呢，重生，那重生之后呢，你就有重生的这个生命，之后呢，你再接下来呢，继续的重生之后，神给了新生命，造了一个新的心在你，那这新的生命你就要什么？成长，你就要接触什么？新生命重生之后的果子，所以圣灵在你身上就接触什么？那一个果子，那个果子就透过什么？继续不断接触神的道，接触神的道。所以神的道不但使我们能够听到而悔改，神的道也继续建立我们新生命。所以你在那边建立你什么？ 你的信心。所以那边你明白神的道之后呢，哦，那有一天你真正的什么悔改，懊悔我过去所做的，懊悔我过去所犯的罪，看见吗？所以重生是在什么悔改之前，悔改之前。所以按照那一个的救恩的次序，你就看第一呼召，然后第二个是重生，然后第三个步骤才是信心和悔改。所以神先重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圣灵感动你那一天，圣灵重生我们那一天，哦，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哦，啊，那一天。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时候呢，那我们重生在我们身上之后，这个生命继续的成长，哦，继续成长，那我们就能够接触什么，在神面前建立那一种的信心，建立信心的时候，你同时你还都真正的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你在当中你就接触一个悔改跟信心所相称的生活，啊，继续的生命就是这样，神的引导带领。所以重生在什么时候？是在那一刹那时间，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神的主权领导，就在那一天某一个时刻重生了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传道给你们，就盼望有一天基督的生命生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说，我为了你们在受生产的痛苦，保罗也用这个生产的痛苦，只等到什么？基督在里面成形，看见吗？哦，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所以什么时候成形？你先重生之后呢，渐渐的就是这个生命一开始，然后渐渐在里面成形。所以你妈妈太太去看妇产科医生的时候，哦，怀孕了，第一次就第几个月开始，然后慢慢听到 baby 心跳。那你去看图片的时候，哇，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瘤，什么还没有成型，要等到什么四个月五个月，你慢慢慢慢就看到有一个形状了，哦，慢慢慢慢耐的，哦，这种的情况，哦，所以重生什么时候呢？经常讲生意的现象所困嘛，不是，刚才就讲是我们生命开始的那一天，哦，所以这样重生的起点是倒在你心中怀胎的那一个时候，哦，所以倒在你中还没有成形以前，在你心中动工，啊，这就是刚才保罗所讲的这一段经文，怀胎，然后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用道基督成形在你的时候，那一天我们领受新的生命，领受生命之后呢，我们会痛苦，我们会懊悔，这是你的一个什么悔改，哦，跟神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就什么产生那样的一个悔改，先重生后悔改， OK， 哦，所以重生的起点是到在我们心中怀胎的那一个时候，哦，怀胎的那时候，在那一刹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你就从这图你就知道，哦，所以你不是在那一天，哦，之后生下那天才是我生命的开始，不是，早在你怀胎的时候呢就开始了，所以你就看看，哦，慢慢慢慢的成形，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先用道重生了我们之后呢，这个道慢慢在我们里面成形之后，我们接触那个什么懊悔的行动，哦，悔改， OK， yeah, OK， 所以呢，哦，所以今天，所以直到有一天圣灵时间到你生下那一天，我们就知道今天重生得救了。所以呢，哦，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一天你生下的时候是我们的认知的开始，但是真正重生生命的开始是在那个之前，哦，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刹那间风随着意识吹，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你坐在那里你感到凉，感到有风，你说风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重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哦，所以呢，重生的定义借助什么？一定是借助基督的道，使我们产生信仰，以至于我们的旧生命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那通过基督救赎的宝血，一定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洗净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说，尼哥底母，你要用水和道才能够重生。OK， 借助水和道，是上帝生的，圣灵生的，借助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哦，是用道而生，哦，用道而生，所以重生的性质就给我们是刹那间的改变，那一天你重生，新生命的一个开始的起点，哦，不是指一个人因着旁听福音而渐渐改变他的心，不是， 对神的态度，在外表上看来，许多人却是经过一段过程，渐倾向于对福音的爱慕，然后觉知。但其实这是重生果效，它是果效。那是我们讲那个重生是那一个时刻的一个开始。所以重生也不是指信主的人渐渐脱离旧行为，在反在圣洁上进步，这是你在成圣的过程，在成圣的过程。所以狭义上讲，重生是圣灵怎么在刹那间改换人心的一个行动，在那个时刻的那个行动产生一个新生命。那新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回应，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回应、好像在肉体的生命在九个月之前，而不是在你九个多月之后生下那个才是生命开始，不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胎的时候，新生命开始那时候、所以保罗就用这样讲到这个生产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跟我们讲解这样的一个重生。对，重生是在那个成为你的起点，重生的必要。所以听到风的响声，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重生的工作也是这样。所以完全是什么？神主权的拣选、神主权的。所以人虽无法看出重生如何成就，但却能够在重生所产生的信心上看到它的果效。那这是从救恩论的第三步，信心和悔改。它的果效就会借助什么？与悔改信心跟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你就会开始对罪敏感，你开始就会对罪，我犯罪的时候我会痛悔、就是这样、你会接触这样的一个果子。它的果效、好像路加福音就记载吕迪亚，当他听到保罗讲到之后呢，神就什么开了他的心，使他接受保罗所证的道，相信耶稣基督。在听到的那个时候，哪个时刻不知道，神重生了他、之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果效就解除了，他悔改，他信主、所以重生必要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刚才陈坤就问，一开始就讲，所以凡是基督徒我们一定会上天堂，是重生的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因为他会接触跟信心悔改相称的生活，这是蒙神拯救的、
那至少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跌倒，
会犯罪吗？会，我们都会，牧师都会，长老都会，我们还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罪的影响会在我们身上，但是他的权势，听好啊，罪的权势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已经把他的权势粉碎了，然后把我们这些过去从罪里面被掳的人呢，他把我们什么掳掠回来，我们归向神。归向神之后呢，罪会影响我们吗？我们会。所以记得上一次的徒有讲 OK， 我们是在一种可能会犯罪也可能不会犯罪里面，但是呢，因为有圣灵在住在我们里面，你重生之后呢，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你在过这一种信心跟悔改相称的生活里面，圣灵就成为你的保惠师。偶尔你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呢，圣灵会责备你，指责你，所以我们就会什么？会悔改，我们会痛哭你所做的，你会什么？有一种亏欠感，所以你就对罪很敏感了，看见吗？罪会影响你吗？还会，直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号头末次吹响，身体改变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不会犯罪了，完全是不会犯罪、改变了的身体、就是保罗所讲、成了一个朽坏的，就成了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时候整个身体改变，罪也就完全被消灭，你就不会再受罪的影响、等到那一天的来到。你现在会吗？会，只是什么，我们要常常的什么、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不要向罪来妥协，我们要胜过罪。所以基督徒每一天是征战的人生，你都在打战、所以如同属灵的属体的生命，一个小小生命的起源跟长生完全是被动的。你可以讲说、我要生在哪一天哪一日吗？不可以。所以你是完全被动的，风肥作意是吹，什么时候风来你不知道，刹那时间到。相同的你的生命在妈妈肚子什么时候开始，神按照他的主权将这样的一个生命赐下来、 是下来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重生就是这样哦，重生是这样，属灵生命的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有效呼召重生，你就看见有区别。有效呼召是神呼召罪人的一个行为哦，呼召临到他的时候，神够透过他的话语、他的道临到人，就有效的呼召的行为。那有效呼召发生在义治城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知道的哦，那一天哦啊，那有效呼召来自于人自身之外，神透过这些呼召。透过一般普遍的呼召招来，在普遍呼召的这一群人当中，可能在一个布道会，在一个听到的时候还是什么，在突然之间哦，啊，有效的呼召临到一批神所拣选的人，这些呢，这当时呢，他们就回应哦，神有效的呼召，这种道义劝说式的行动，一定是透过神的道，哦，透过神的道有效呼召的。刚才讲的吕迪亚也是一样，保罗讲到之后呢。他就听了道，神就开了他的心，在那一天有效的呼召就临到他的这个身上，开了他心。然后有的人就讲，那有效的呼召跟重生会不会同时发生？有可能同时会发生，就是有效呼召临到的时候呢，也同时就是他重生的那一个时刻，有可能他们是在一起。那有的人是听到一个道之后呢，道在他心里面产生之后呢，有效的呼召里面，不过他也会经过一段时间他才真正的重生哦，所以有可能有不同，有的人是同时间发生有可能啊，这个都是什么神主权的工作哦。来，
还有个问题就是
好，
我想问张老师，基督徒哦，所有基督徒，我想说基督徒啊，真的基督徒，他们临终呢是否需要做自我的认罪祷告还是不用？
不需要，
不需要
啊，除非你还没有那个宝，
信心满满，
因为没有确信，没有那个确信。那如果你还要做临终的祷告的话啊，
我不会犯罪了。
那一样呢？
他信完一定不好，上来就不好，也是不算罪了。
他来到天堂门口还要做认罪祷告吗？
假如是睡得不好，我今天出门就被车撞，我完全没有时间做这个认罪祷告，你觉得我上天堂吗？
临终如果
突发事件，
对呀、啊。
有的临终的人可能已经失去意志了，昏迷植物人的时候他怎么做认罪祷告？
就假如真的我们临终的
祷告，其实应该每天做认罪祷告。
我可以
啊，
其实应该每天做，
我们要认罪祷告每一天，我们要
肯定，但是我今天在等还没做，还没到晚上呀，所以可以等去祷告吗？所以我可以上天堂吗？我们因为什么可以上天堂吗？
所以你要确信，待会要知道
基督的好血遮盖罪恶，但是不是说你他遮盖了你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又再犯罪？
对呀，当然不是那个罪，不是说他遮盖我的罪，我就可以不停的犯罪。不知道
他不追究，如果你一而再接受他保险，就一而再再而三犯罪。然后李圣章有讲过，如果你不解释自己的罪，信完一遍，是圣章，你是是自己的罪，
对，
你本不得都得不到他的改，你是自己的罪吧？
对。
等一下，陈坤，我们回大牛，因为有一个，我怎么知道我已经重生了？就等于你刚问的那个问题，你就不需要觉得说，哦，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为了有把握我一定上天堂，最后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做认罪祷告啊。刚才就讲，突然间有人车祸死，突然间有的人在一个很突然的时候死啊，怎么办？那你没有机会做认罪祷告啊，看见吗？啊或者失去意志的时候你怎么做认罪祷告？但是呢，如果你真正重生的话，得救的话，你一定有那样的一个把握啊！待会就会给你们看，你怎么知道你已经重生？你有那个确据，哦，那个确据。好，那重生跟得呼召的分别是：重生是上帝让罪人重新生出来的那个行为，刹那时间，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主权作用。在起初的时候，我们是一知不道，风随这一世吹，哦，这样一个。重生是上帝在人自身之内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哦，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上帝创造性的活动，叫我们从始终什么复活，创造性的一个工作。所以改革中对这样的一个教义呢，是神恩度作论，就是神主权的一个工作，而不是神人合作。 所以人是被动，完全没有功劳的，没有功劳。那就有一些人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生的说，那有人讲，哦，洗礼可以得救吗？洗礼可以得救吗？啊，所以天主教跟路德宗他们就说，洗礼可以使一个人得救。哦，但是我们改革中说，你怎么得救？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看见吗？啊，而不是借助这些的圣礼。当然，如果你想洗礼可以得救，那么守圣餐可以得救吗？圣礼是神施恩的管道，神的管道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将恩典领到，但它不是一个什么你得到救恩的一个途径。OK， 真正你得到救恩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罪死的事实，相信接受他。然后神把这样的一个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着永恩生命，是你借着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得救，而不是借着这些洗礼。所以这些人他们觉得老年人啊，包括婴孩呢，都需要借着什么洗礼来得到重生。所以你看那一些天主教徒，他们洗的时候呢，他们还有这个圣礼 Spring、哦、他们会在那样的一个死人身上还有一个洒水礼，就是说借着这样让他可以什么得救，借助这样的一个，对，这是天主教的问题。还有改革中啊，路德中也有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哦，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教导呢，哦，跟圣约的教义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哦，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呢，他们就认为说，一个婴孩领受了圣约的标志跟印记，就应当了领受全部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路德宗，他们就觉得说，哦，已经在圣宴里面是蒙神拣选这些人，那这些人也同时呢，借领受这样的一个标记呢，到标记，所以他们就说，透过这样的一种的洗礼呢，他们就能够得救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当我们提到这时候你就看回约翰福音第三章。要地方上的尼哥底母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在神的圣约里面的人吗？是在神的恩约里面，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有信心。为什么呢？看见耶稣所行的，他知道这个耶稣所行的，若不是他开始他就讲，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够行这些事。所以他心里面打从心里已经对耶稣的身份，这个人是不一样，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教法师？但是他却是什么晚上才来找，免得身份暴露。但是他有一种渴慕的心，便来见耶稣，然后跟耶稣谈起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重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对，这个人你想，这个人在恩约吗？他在神的圣约的里面、哦、在神的圣约。所以这个人对律法很熟，这些都很熟，这些对。所以一样的，孩子们也在圣约里面是、哦、这样是、哦、所以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没有什么假定他已经重生，他已经在圣宴里面，在圣宴里面，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解释说，哦，因为圣宴里面包含什么圣礼，圣礼就包括圣餐跟洗礼，所以这些洗礼的人呢，他们都已经重生了，所以是借助洗礼而婴孩得着重生，所以人借助洗礼，洗礼能够叫人得重生。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教导、哦、然后我们继续看，所以这观点，所以威斯敏特很清楚，他说蒙拣选的婴孩若死于幼年出世，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死，几天就死，他根本没有成长，没有可以做决定选择的机会，然后忽然间就夭折死了，但是呢，借助基督由圣灵重生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动工？圣灵随自己的名，风随着一丝吹，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这婴孩如果蒙神拣选的，他重生了吗？重生了，耶稣的救恩就临在他身上，也就是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的罪而死，所以他是得救的。所以得救不是因为受了洗礼才得救，不是。所以婴儿无法表现出信心的果子跟悔改，因为他没有选择的能力，需要有意志的理解跟能力等等。然而神却有能力来借助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呢，重生，即使他是一个婴孩的灵魂，他都能够得救。所以蒙神拣选的，我们就讲说，蒙神拣选了，他们 在基督里面蒙神拣选，他们还是得救的。即使生下来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哦，但他生下来他还是得救，只要他是蒙神拣选的。圣灵什么时候重生他，我们不知道，神按照他的主权，他的意思行事做事。 OK 呀、yeah. 所以从事件性的角度看，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重生。风水做意思是什么时候这个人重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什么，刚才第一课讲了，一定有效的呼召领到他。有效呼召领到他是怎么可以领到他？火烧最重要，怎么他还在吃 ice cream 还在游泳，你要叫什么把他叫醒。所以你也听到这个，所以一个人呢能够蒙到有效的呼召领到他，他能够重生，这个人能够有新生命呢，也是一样借助神的道。所以因此你就知道这样的时候呢，再次向我们强调了什么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性。第一、哦、然后我们会看到让福音借助大能或发挥果效，圣灵的工作是不可以少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传福音。所以耶稣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奉父子圣灵给他们什么施洗，就把这大使命给了我们一个。所以呢我们的教会的使命，你永远不可以停止向人宣告，你必须要重生，借助什么神永远长存活泼的道，你要向人宣讲神的福音，宣讲神的话语，让他的什么能够什么起死回生，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第四，我们也看见上帝主权恩典的奇妙，当敬拜他，也借助他拯救罪恶灵魂的救赎性的里面，一切荣耀自始终都归于神，都是神主权的工作。我们人有责任、哦、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是救恩的次序。所以我们第一课我们讲到恩召，一般的呼召跟有效的呼召。一般呼召临到普遍的恩典，临到世上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蒙神的拣选，神拣选了一批人、啊、这一批人神一定在某时某刻有效的呼召临到他，而有效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呢、哦、都是借助什么神的道、哦、都是借助神的道的宣讲。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那人怎么可以听到呢？一定要有人传。所以罗马书的这个第十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奉差遣的人，人怎么可以听到？所以一定要有人奉差遣去传讲。所以谁是奉差遣的人？你和我。神把大使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向普世的人来宣讲这个福音，让他们可以听到。听到的时候呢，也是他们有机会呢可以借助神的道，有效的呼召可以领到他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蒙神拣选，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向他传、哦、向他传。但是你永远一直心中做这样的，就像保罗的祷告，我是一个什么欠债的人，为着我的同胞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伤痛，他愿什么他们都听到福音。所以保罗就是对每一个人都宣讲，对每一个人宣讲。但是如果这个人蒙神拣选，有效呼召一定临到他，神一定重生他。但是都是借助道的宣讲，你一定要什么宣讲。所以重生呢是从天上生的，被动的，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刻、哦、而且灵性就完全被更新。更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讲的第三课，信心产生信心跟悔改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生下来之后 baby 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生命在妈妈里面就成型了之后呢，九个之夜才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他就很多在世上他要学习的这些东西、那个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重生。所以保罗用了这个我为你们这样的一种生产的这一种的痛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哦、这样的一个 OK。 好，回到刚才的问题，临死之前才做悔改认罪悔改可以吗？我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所以你有意志的时候呢， 你要跟你传福音，你就要跟他们讲。所以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哎呀，你要不要跟我等讲福音？等到我要信的时候，你才来跟我讲。什么时候呢？不是你要死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你失去意志，可能忽然之间呢，哦，一个车祸，哦，去世，你没有那种选择的时候，因为什么？保罗就在啊，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就讲得很清楚，神已经定准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而且你的什么生命的疆界，神已经定准了。什么时候你来到这世上，什么时候你离开这世上，都在神的手中，看见吗？啊，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你不懂那个时候，所以你生下来，你懂你的生日，哦，你算回来九个月，你生命的开始。但是神没有告诉你讲，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哪一个时刻呢？你会离开这世界？没有，神没有告诉我。所以因此呢，你要把握你的生命，什么时候有机会信主，你信主啊！你信主的时刻呢，神就在那时候呢，神重生你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把握啊！重生的基督徒，你有讲五个记号 ，OK？ 一个真正知道自己重生的人，第一，你一定是听过也信耶稣基督为他死而复活道理的人。信道从听道而来，看见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听道，你已经信道，你已经做了确切的祷告，你就可以肯定什么？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第一步已经有了 ，OK？ 因为耶稣为你死，他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 ，OK？ 哦，耶稣也为我们复活。当你相信他的时候呢，他把这样的一个永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你相信了他，你一定有永生啊。第二个呢，你听过之后呢，你也受圣灵的感动，称他为主，接受他做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归向他，请耶稣到我们心中的里面，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呢，耶稣在你心中做主，所以你称呼主啊，主啊，就是说他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生活的一切呢，我们都什么？我们归向主，让神在我们心中掌权做工。啊，所以一个愿意追求的基督徒呢，他一定会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有这个第二步，这是重生的第二个记号。第三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里面已经产生了永恒的变化，脱离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跟上帝的性情有份。所以常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基督徒？不是他受了很多神学的教导，不是他对圣经很熟，你要是讲他生命的改变。这个人信主之后，他生命一定改变了。为什么？重生过来的人，基督徒，他一定会改变。那如果这个人信了耶稣基督，还是一样的一种救我的生命呢？那我们会对这个人打一个问号，到底他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哦，因为重生，你一定会接触什么？重生之后，以信心悔改相称的果子，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一定会有圣灵的果子。圣灵是温柔节制，信是温柔良善，这些你一定会接触来的。所以一个没有接触这样的果子的基督徒，你就要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重生？也就是当第三个记号。第四呢，他会借助追求属灵的事情，对祷告、对圣经呢，有了新的看法，而且什么渴慕。神就常讲，如露渴慕溪水。你会愿意聆听神的话，你愿意来亲近神，你愿意来祷告。他对这些属灵的事情呢，哦，都有这样的一种渴慕的心，跟以前不一样。哦，那第五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一定关心别人。为什么？刚才就讲，因为你重生了，你知道信道从听道而来，那你已经重生了，你一个新生命，你就会告诉人这样的一个信仰。你要告诉这个人信仰，为什么信了耶稣，我真的体会到那一种的生命在我里面，而且那一种耶稣所给我们那种丰盛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希望别人也得着。你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拉萨，你一定会讲，哎，嘎东那个拉萨很好吃，有机会你去，你一定要去吃，看见吗？你一定会介绍人去，为什么？所以你听到那个好的福音，你一定会介绍给别人，哦，给他们一同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要叫人尝嘛，不是自己单单吃，对吧？吃了这个榴莲又好吃又便宜的话，你一定介绍一些。
不是我，他普通话就说在我吃了做主
啊？什么东西？
吃的他 发热气还热火说哇，我喉咙痛了一下。
发热是好，因为心里火热嘛，爱主。对啊，哦，对啊。
你好，
啊，你好，啊，对，所以基本上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有这五个记号在他的身上。
但是你要讲到代价嘛，就是听到、信到、听到是好的，但是有代价，就是的，你要背那个死不下去。那个
听到，如果只是当听到而不信到，就像一个来教会常常听到的人，但是他永远不相信，你觉得他得救吗？就是刚才我说讲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什么？那些人是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耶稣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所以这些人也是主啊，我不是，我来恩业教会来了十多年了，耶稣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为什么？来听到，但是没有信道，看见吗？有这种人吗？有，有听到，他以为什么？我来教会就得救了，看见吗？就跟我洗礼就得救了一样的。但是真正信道吗？没有，看见吗？啊，所以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神的恩典。所以我每一天每个礼拜来恩业教会参加崇拜，我得救吗？参加崇拜不会叫你得救啊。信道，你要听到，你要信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可以吗？你这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五个记号。好，还有什么问题回应的吗？所以呢，如果那个还没有认罪祷，你就不要等到你要死的那一天你才来祷告。你说有时候机会不在我们手上啊。
那么放心，我们每天晚上都祷告，
每天都祷，
每天晚上祷告，每天
每晚上都要祷，对，很好啊。早上也要祷告，早上祷告是什么？为做一天你不知道的事情祷告。我踏出家门，我会遇到什么事，我会遇到什么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知道。我们把一天的事情交托给神，晚上的时候是做什么？感恩祷告，谢谢上帝你带领我经过了一天，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好事坏事也要感谢，看见吗？不要只有好事，坏事也要感谢啊，因为神给你一个属灵的操练，永远抓住那一个。所以我刚才讲以父所书一章十九节，我很喜欢那个祷告，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这个浩大的能力，神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看见吗？这能力在你身上何等浩大，大到什么东西？有什么困难神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的？每一天你就是这样的祷告咯、哦、所以神让每一天让你浩大的能力在我身上可以彰显。面对的每一天工作可能受到不好的待遇，不好的批评，同事也来上司的一种什么，我们都可以接受。每一天做一个什么开开心心的人、哦、这是耶稣所说，我来了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了什么更丰盛，丰盛的生命传来，耶稣基督浩大的能力在你身上，你经历了这，为什么？我是一个已经经历重生得救的人，我要感谢上帝啊！这种的生命，你要什么？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人从你身上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也看见基督的能力在你身上，真的你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你对生活的每一个，你都会很积极、很 positive 的去看待啊！因为基督浩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啊，这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还有其他问题吗？对，生的什么时候？哈哈哈哈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庆祝生的，庆祝错了，哈哈，庆祝错了。
整个细胞完成了算计，你是从单细胞算计，
单细胞，就是神造我们的那一天，我们生命在这世上开始呢，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你是被生在这世上的一个，所以生日有庆祝你生的那一天，你还有你重生的那一天，你信主那一天，你可以庆祝你的重生之日。还有一个，九个月前神赐给我们生命那时候开。
哪一天是九个月前还是生下来的那天？ 我们的生日我们自动只有那回
天。每一天庆祝都可以。
因为第二年也是不是那一年，也不是那一天的。
也不是那一年，对。
只算是周年的。
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庆祝生日。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到这里。好、哦、呀，好，我们请来，彩燕带领我们做祷告好吗？